欢迎收听三档一码 Third and One Football Show， 我是 Dennis，
我是 Charlie。
对，那 Charlie 今天，昨天而言从日本回来嘛？
对，
对。那我相信 Charlie 这一次去日本，就是他除了他自己去松一下之外，放松休工作之余休息一下之外，就是还有对于 football 非常重大的意义，就是他去看的 Dream Bowl， 就是
日本我以为你要飙车。我刚以为你要飙车了，没有，没有，
没有去，没有去那些介于合法跟不合法之间的地方。
我是有想要去，反正就是现在有一个，就是有一些不太，就是在，哇，这样我要越描越黑。反正有一些有新兴的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会在那边暂避的。然后我只是想要好奇，想要去看一下，可是干完全没有时间。
哦，看一下就对了。
对，就是有听说有什么有些地方有些公园啊，什么叉叉叉公园之类，会有很多什么在那边暂避。然后想说，哦，这样子哦，去看一下好了。可是干完全没有时间，真的是完全没有空。我光
看这个有什么意？看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啊，就是当就是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样这种感觉。
哦，探索就对了。
对，因为反正他就是在他那个位置，我记得好像是在那种东京什么新宿啊、涩谷那些地方，那种就是比较人多的，所以应该也不会太危险。我想说，哦，那就去好奇去看看长什么样子。就开始我干完全没空，我真的是光跑完我原本预定的这些行程就是满的。对，对啊，连那个就是我一些朋友说啊，你可以去吃什么吃什么。没有那个美国时间，真的没有。对，
你真的多个需要三五天，再多三五天。
我也想啊，我也想啊，但就是太晚订机票了，好贵哦，对吧？而且我那个机票时间很烂啊，就是我去的时候，我当天 check in 是晚上十二点，然后
是哦，那么晚才到。
我八点半到成田，然后我们预估抓时间，应该是可以在十一点左右可以 check in。结果我错了，那个海关超多人，那个海关我那边等了应该我前面应该大概有100个以上吧，就那个
那么夸张、
那个、那个 S 型人龙，那个一排是大概有10到15公尺，然后有6排，超恐怖的，
好夸张。
对，就是什么反正就是亚洲人啊，然后老外啊，什么一堆，反正什么人都有这样子，对啊。然后就看旁边那个什么什么国内著名那一线那边的小猫两三只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六排，哇、哦，我排到灰起啊！
现在日本人那么多，因为我前阵子也才去，可是没有什么排，
感觉是要去滑雪了，我在猜。
哦，也是，
对我自己在猜是要滑雪，对吧、啊？然后那个就是太久没有自助旅行，有一点生疏，所以。我查的那个车就是班次的那个时间，就刚好好死不死，他又额满，因为他是完全对号座，所以我就只好再晚半个小时。然后晚半个小时，那时候就已经十点的车了。然后成田要进去又很久，我就很怕，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旅馆应该是要十二点就是要完成 check in 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十点多了，我想说奇怪，大家都一副好像。没有在怕那种感觉，我怕的要死哎、欸，对吧？对，反正后来就是顺利进去了。然后昨天回来也是，我大概 check out 就差不多要出发去羽田机场了，所以我头尾扣掉，我其实就待四天而已。
好，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Charlie 他肩负的非常重要的任务，然后我觉得
不是你害的，
对，我觉得是我害的，因为我觉得后来我觉得有点惭愧，就是觉得说叫你做的那件事情之后，就是我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会不会太为难你或太麻烦你？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像那个光速蒙面侠里面的智魔一样，就是挖个坑给自己的队友跳，就会去用一些方式去 push 你做一些事情。
不是不是，那个真的，我只能说，就是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对，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以前至少就是当过了好几年记者，然后也访问过不少大咖的运动员，然后所以可能去跟别人提问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算是蛮简单，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对于 Charlie 可能这种一般的人，虽然我们一直有在录 podcast， 可是可能你要他去跟一个只有看过他影片，然后很模糊的认识的人要去跟他要去挖掘这个人的故事，跟可能对他来讲是一件应该有点难度的事情，然后而且我知道 Charlie 也会想比较多，然后他应该会觉得说，到底要怎么办才好这样子。
其实最主要是就是时间地点的问题啦，因为 时间就是因为他要比赛，因为我去看 Dream Ball 嘛，他是在就是他有在阵容里面，所以你绝对不可能在比赛前去打扰他嘛，那不可能的事情。
对，
那比赛后你势必会讨论到比赛的东西，所以你需要就是把比赛重新好好的再 review 一次。那因为就是我又有之后又有行程，所以我能选择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变成说我比赛当天比赛完，我隔天就要访问他，然后是一大早，所以时间是一个压力。第二个是地点，就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就是日本，我要访问的是在日本打球的老外，可是我说的是日本的那个社会文化跟氛围，他们是比较有礼貌跟讲求一些就是礼节跟程序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没有办法像在譬如说我因为我不是公开的媒体嘛，我们是自媒体，所以我们是私下约。那私下约的话，你要选在哪里的场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就是他不是有个专门的媒体室让你访，对，所以就是要找地方可以访问他，这也是花了一些心力啦。对啊，尤其是又是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家这样子。
对，所以你后来在哪边访问进行采访？
哦，那是一个我连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我后来我真的是放弃，就是我有跟我朋友讨教了一下，然后反正我们就是说，就是技巧性的让他带他去，就是让他带领我去他自己觉得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他是一个，我实在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是在那个应该是神奈川那一区，叫做五藏小木的一个地方。然后他有一个什么 Miss Sky Tower。就一个很高的超级高的建筑物，然后我们在那栋建筑物的41楼的一个休息室做采访。
哎，那么妙 ，Sky Tower，
对你现在打应该打得出来 ，Mid Sky Tower M I D， 中间那个 Mid Sky Tower， 然后五藏小木应该找得到。
哦，我看到了。
对，然后我们访问完以后，他还有指给我，因为他是那个富士通的球员，他还有。就是只给我说，哎、欸，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个绿绿的？有没有？我说，哦，有，哦，那个就是我们练球的地方。好吧，
哦，
哦，哇
哦，川崎市，哦，川崎市，
哦，川崎，
我在川崎，
对，
不，五站小山安吧，不是小木吧？
哎、欸，那是小山吗？我
是小山，
我那时候看太紧张了，我已经，对我可能我看错，对，反正就是我只记得有什么五站小什么东西的，对，
所以他直接把你骗进去一个很高级的商办大楼里面，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在哪里这样子。
对，因为我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对，因为他感觉是个好像有点那种住商混合的感觉。
对，他那个进去都要刷卡的。
感觉很高级
耶。对，然后就是41楼超高，还看得到他们那个富士通练球那个顶楼，就是如果有看就是一些 X League 相关影片啊，像包含日本队他们最就是在比赛前的集训啊，或是富士通他们在练习的那个一个就是一个周遭都是一个白色的，然后只有草皮是绿色那个球场哦，还有那个今年暑假Jamal Williams去日本的时候，他们在录的那些影片也都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在富士通的练习场地录的。对，他就只跟我说：“哎、欸，你们看到那边有个绿绿的，那边就是我们练习的场地。”就哦，哇哦，对，
哦，
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呐、啊，对啊，
嗯，那要不要跟大家预告一下说，到时候我们会再出一集，就是你跟他单独英文访问，那介绍一下说，你访问的这一位球员，神秘的球员，富士通的外援到底是谁？
好，我在访问里面开头也有提到，但没关系，我们就再提一次。那这名球员叫做Real One Adiyami， 他是在日本打球了，打了11年的美国人。那他的位置是角位。那这个球员有什么了不起呢？就他在日本的这11年间，连续11年都获选日本的年度第一队的角位。对，那从2013到现在2013，对，到现在2023嘛，所以11年。那你要想哦，他是角位打了11年，他现在已经33岁了，然后33岁还可以年度第一队。啊，他跟谁同年呢？就是刚在外卡被人家打爆的那个 Stephen Gilmore 同年。对
哦，
对，所以很厉害的一个，我觉得他很厉害了。然后他今年， 他今年的 Dream Ball 也是作为先发出场的，对啊，那、嗯、那这场比赛我们之后应该会找时间来聊啦。那那个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先，他们那个 X 联盟他们有开，就是他们的那个直播的这个网站可以做订阅，然后他订阅一个月，就是他可以每个月每个月分开算这样子。那你订阅一个月的话是1980块日币，那
很便宜，算便宜的，
算便宜啊。你订阅以后，你这个月就是一个月内的时间就是随便你看，那当然也可以看这场 Dream Ball。对，你可以，你就是你可以看不止这一场比赛，可是你可以看，你也可以看其他的比赛。
对，我看大学的比赛也有，
对，大学的也有，对，就是随便你看就对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订阅，因为他办那个账号，他没有要求你要有什么日本的住址啊、电话那些都不用，就是一样账号密码那个 email 就可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办起来算是蛮简单的啦，对啊。那我个人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算是好看的。如果你喜欢看防守战的话，
对，因为我看比分打得蛮低的，那我还没有去看这场比赛，
超级无敌低，就10-5啊。
嗯，
我等会爆雷啊，要不要剪掉？
哦，没关系，这还好吧，
啊、
反正就、
哦、
对，因为我觉得内容才是重点嘛。然后，
对，
可是就是还蛮为日本开心的。其实虽然我没有看内容，但看到比赛就说哇，居然把那个 Ivy League 的明星队干掉了。
对，然后虽然说是打是用防守战了、啊，但 anyway， 我觉得，我自己也蛮为他开心的、啊，因为他这场比赛他表现的，我觉得表现算非常非常优秀。对啊、我在访问中也不断的一直称赞他了。我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称赞，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打超好，真的是打超好。嗯、对，对啊，所以呀，哦，还有再来就是，如果你对这个球员有兴趣的话，那个 NFL360这个频道，就是 NFL 他们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官方频道吧。那也有
官方的节目吧？
对，也有做他的，就是。做他的专访，好，你就打 NFL360， 然后空格 Japan 应该就有了。他的那个，我看一下，应该对，应该就只有这个影片了，因为他是最近的，他才出差不多一个月而已，就在讲他的故事。他刚到日本的故事。那他当初其实是有机会，就是去 NFL。他一开始，
对，
就是、
有接到一通电话，
对，他是选秀没有上。然后他用那个 UDFA， 就是落选的 FA 的那个资格去签了巨人，先后签了巨人队跟狮子队的那个 mini camp， 那被刷掉。然后因为被刷掉，他想要保持就是一直有在场上有表现给就是 NFL 的这些球探们看，所以他就日本打球。那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就是他后来选择就是留在日本，就后来狮子有去找他，可是他后来就是选择他留在日本就不回去了这样子。对，那详细的细节，我觉得就是有兴趣的听众，我蛮推荐看这支影片的啦，因为也不长，大概就是十几二十分钟而已。那用的英文其实也不难。对，
对我再放到那个节目的资讯栏好了，然后也贴到我们社团，
也可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我看了，我是蛮感动的啦。对啊，那对，那我跟他访问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呐。对，
对，然后你是后来送他的伴手礼是什么？
蜂蜜。
蜂蜜，
对，
哦，真的、哦，那么特，也太特别吧？
就是因为预想到有这个可能性，然后在机场就是看到，有卖那个台湾龙眼蜜，就哦，好啊，那就买一个送他。我不知道他答应的、
哦，
我那时候不知道他答应的、可是我希望说我去访问人家的时候，我不要两手空空的。
对，
对，所以就准备啊，如果没有，大不了我带回来自己吃而已啊，这也没怎么、啊。那也没多少钱、啊、
哦，所以你是在桃园机场买的？
我在桃园机场买的，对，可是它看起来包装也很漂亮，所以我想说，哦，那就送啊，没有关系。
对啊，因为我记得你是用 IG 私讯他，对不对？然后他答应之后，你马上截图给我说，哦 ，shit， 我们要准备题目了这样子。
对，我说干，你赶快给我准备题目，不然我会疯掉。
干，你也太慌张了吧？
在全世界虽然不是最强度最高联盟，可是应该是全世界至少也有前二或是前三强度的联盟里面，然后连续11年第一队的角位，是角位，对啊，这个位置基本上跟当然最就是年限最少的一定是跑位，可是角位也算是年限偏少的那一种啊，然后他到了、
啊、
他到了生涯的第11年，这种33岁这种已经偏高龄的这种时间点，他还是在这个联盟里面缴出就是最高等级的这个表现，这是这背后要付出的这些努力跟这些牺牲是很难以让人想象的啦。对啊，那这、嗯、对，所以我觉得说他是日本美式足球界上的一个传奇也不为过。所以
嗯，确、啊、实
碰到这种人当然会紧张啊，这种我不会紧张。
好啦，那我们会找时间把这一集上去，对吧、啊？然后我会处理一下这一集，然后感谢 Charlie 这一次就是自己入坑完成的访问，会有觉得有成就感吗？我就是因为毕竟你以前没有访问的经验嘛，
算有啦。如果说要有没有成就感，当然是算有了。然后也认识一个很好的人啦，我觉得最开心的是认识一个真的是。就是对，就是算是交了一个朋友吧，这样子。
嗯 ，OK， 看来你这一趟还蛮有收获的，对吧、啊？那 Dreamball 的比赛我们会放在超级杯之后，我再来好好看，然后我会再跟 Charlie 我们会再来讨论这样比赛，因为我们去年也有讨论嘛，那今年我们一样会再讨论，然后我们的重点一样会放在说跟日本跟美国的美式足球上有什么样的差异，这样子在这可能我还是会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来看看说，欸，今年这场比赛类似的组成模式，但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结果，这样子。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Dreamball 这个日本人，你知道他们办体育赛事都是非常认真嘛，就算说美式足球联盟职业的美式足球曾经在日本倒台过，但现在就是以社会人等于是有点半职业的方式存在嘛。但这次看 Dreamball 这个比赛，日本队对上 Ivy League 的明星队，那在日本非常有名的国立竞技场举行。那 Charlie 可不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你看这一场比赛的观赏体验，就场馆啊，或者是比赛内容啊，或者是场馆设施好不好啊之类的，你觉得怎么样？
基本上去年跟今年都是在国立竞技场，那这当然是我第一次进去嘛。那第一次进去就是就是奥运等级的场馆，超漂亮，那个座位弄得很漂亮，然后也蛮舒服的这样子。那设施的部分可能我没有看得非常仔细吧，我觉得就是我不会认为是简陋，可是就是蛮简单的，对，就是蛮单一的啊，就是一些吃的啊，然后一些小卖部啊，就是商品部啊，这样子，大概就是这些东西。那因为我买的票是我基本上是买就是最高等级以外的，就是他那个最高等级那个 VIP 是，我记得是2万2千日币之类的，应该是22000日币，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就是你好像是可以坐在包厢里面，然后有吧台任你吃这样子。对，那我自己在看比赛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很习惯在吃这些东西，所以而且我也想要专心看比赛了，所以我就没有买那种。那我就是买就是除了这种 VIP 可以有什么吧台任自助餐任你吃的这种以外的最好的位置的那个票了，对吧？那我那个是在球场正中央，然后第二排的票，对吧？所以算是很看得很近啦，对吧？只是说，就是如果以一个球迷的角度这样看比赛会蛮爽的，因为就是非常看得非常近嘛。可是因为看久了，一来就是我要准备访问的东西，然后二来就是我平常录影片那些，或是现场看我们球的练习，看那个视角看习惯了，我突然觉得我没有站在就是其中攻守其中一边的后面看比赛，我会很不习惯，就是觉得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一直看不到对面就是远边的那个 receiver 到底站在什么位置，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对，所以
职业病发作，
对，职业病发作，所以我下半场，因为其实人不多，人基本上集中在球场中央两边的球场中央的位置。
他有宣布说本日入场有多少人吗？
没有，或者我听不懂，我不知道。对，对，但就是基本上人都集中在球场两边的中央地带的样子。那其实那个 因为他国立竞技场他是一个综合场馆嘛，他就是他其实外面是有一个跑一个椭圆跑道嘛，所以两侧那个就是两边 end zone 那个位置，那个靠近椭圆那个地方，其实都没有什么人坐，所以我下半场我直接跑到其中一边的那个45度角那边看，说 OK， 这才是我比较习惯的位置，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有人的位置站在哪里，
就是这个角度就对了，
对，就是这个角度，然后而且也不是站在第二排，就是那种很前面那一排，我是站在第一层看台的最上面，这样子看下去。从高处往下看，就是好，这样子很舒服，我可以知道谁在哪里。对，
你好有那个 Belichick 的精神哦。
就是不是，我真的觉得职业病，真的看看习惯以后，你就会觉得你从侧边看就会觉得，干我看不到对面在干嘛。
嗯，
对啊。那我觉得，日本人，我们以往在看对日本人的那种想法，可能从棒球会比较多。那棒球的话，他们就是会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规矩一点吧，对吧？那在美式足球这边，我觉得他们的办的这种比赛的风格就会相对活泼非常多。那包含像这一次，应该是全部就是 X1 第一集的啦啦队全部出动，不是像
就啦啦队的明星队的意思吗？
哦，不是明星队哦，明星像。今年去年年初的那个经典赛，台湾那个叫明星队。
哦，对，
我现在讲的是 literally 全员出动，
那么夸张，
超夸张。你知道他就是他的那啦啦队都集中在主队这一侧，然后他是一次有上去两团，然后那两团都大概有10到12个人以上，或是20个人，我没有仔细算，对。反正就是大概12、15或是20个人这样子，然后两团都是这个数字哦，然后他总共有4团，然后他那个4团会一直轮
哦，是哦，
所以你看你这样算
那么有趣，
大概有60个人吧，这样算一算大概有60个到80个人，很多哎、欸，那应该是全员出动哦，
哇，阵仗超大的，
对，那阵仗超级无敌大，所以对，然后所以除了这个东西以外，还有再來就是。他们在就是球员在 huddle 的时候，其实导播都会去带那个观众席，然后蛮多观众都蛮敢玩的，我觉得。对，
哦，就像美国小孩会跳舞啊那样子嘛，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那样子嘛。
对对对，然后我看到几个比较特别，就是我有看到一对，我不确定是朋友，然后很敢玩，还是他们真的是就是同性伴侣，反正我有看到两个男的在接吻。
是哦，蛮冲击，
直接接吻
到 对，
然后重点是你会觉得说啊、哦，日本可能对这方可能比较保守一点，没有全场欢呼，
对啊，所以我还以为日本会比较保守，对，而且在美式足球这种场子，可能就是比较，你刚讲到有这个，我也真的吓到了，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像我们那个队友大宝一样啊，就是那个手上那个啤酒啊，他反正拍到他以后，他就把手上啤酒高举，然后开始一口干掉。然后干掉以后就把那个就像他们那个比赛那个喝啤酒一样啊，直接啤酒杯倒在自己头上啊，就空了这样子，
是哦，
全场一直欢呼。可是就是太多人玩这一招了，玩到最后我就听到我后面的那个日本人那些年轻人就说啊，不要再来了啦，都已经看了好几次这种感觉。我知道他讲这个意思，可是我不知道我有点不确定他具体是怎么讲的，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屌的是有一个男生，那个是日本人，他。被照到的时候，直接把剩下的手上剩下半瓶水，直接往自己头上倒。
三小，这哪招？
对。然后我要强调一下，那一天是
而且是冬天呢、欸。
对，那天是大概7到8度，而且是有一点点毛毛雨的天气，很冷，还蛮冷的。对，通常日本的这种冬天都是干干的，所以就还好。可是那天刚好有下雨，所以其实有点冷。
还蛮
直接到我自己头上带下去，就哦，好屌、喔，对，
还蛮失控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包含你说什么小孩子跳舞啊，或是有些男生年轻人会举就是自己学校的那个或是支持的球队或是球员那种应援毛巾那些会举，对啊，我蛮压抑的是，其实他们即使是社会人球队，他们也在有在出这些东西了，对啊，
对。
算是我觉得算是蛮不错的一个体验啦，对吧？
对，那讲到周边商品的部分，他们这一次为了 Dreambo 不是还开了一个就是期间限定的商店，然后你也去逛。
对，他那个地方是在代官山那边，然后基本上 就是应该是戴冠山站吧，我没记错，还是戴戴木戴冠山，应该是戴冠山，戴冠山站，然后出站大概走路五分钟以内。那那个商店，我觉得应该是所谓的快闪店或是临时柜之类的，对，因为他的这个营业的日期，也就是到比赛那天为止。只是说之前 X 联盟也都有办一些活动，基本上都是在那个位置，都是在那一间店的那，就是那一层办的，所以我不是很确定他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但对，我觉得那间店里面，我觉得他们只是卖的东西其实就蛮一般的啦，就是T 恤啊、帽 T 啊、帽子啊、毛巾啊，就大概是这些东西。那有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只是我实在是不想买回去的，就是他有卖那种就是牛仔连身工作服，就是
那么特别。
对，就是那个，就是那种你看，就是什么美国农夫会穿那种，有没有？就是前面会有两个吊带那种牛仔裤的那个材质的那种。
嗯，
对，就是整个连身的那种连身的，然后就是一路到帽子，一路到裤子的那种工作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卖这个东西，对吧、啊？那除了 Dreamball 的商品以外，他们那边也有卖那些就是一般的 NFL 周边，就是帽子啊、T 恤啊、外套啊、Polo 衫啊、帽 T 啊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些东西，他们也都有在卖，对，所以我觉得算那边算还不错啦，只是。算是应该算是稍微，我不知道怎么讲，算是感觉是比较非闹区的地方啦，对啊，那边应该是我这四天下来唯一不会感觉到人挤人的一个地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可能也是因为那边没有什么景点吧，所以正常来说是不会跑去那边的，对，然后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是在比赛。就是比赛当天，我刚好因为那天是礼拜天嘛，所以刚好是那个分区 division round 的比赛。然后我早上打开我的 DAZN， 然后想说边听比赛边整理我的行李，然后准备要去球场，就发现哎、欸，为什么 DAZN 他说就是他有一就是比赛不是都是有 live 的那一轮，那他不是有 live 的那个选项吗？
对，
然后下面多了一个选项叫做 Japanese commentator，
哦，是哦，有他有这个，
所以我当天早上就先打开了就是日本球评的那个版本，然后听了五分钟以后，发现除了专有名词以外，我通通听不懂，所以我就默默的跳出，再回到英文的版本。
嗯，
对，但蛮有趣的，我觉得日本的球评蛮有料的。
你听不懂怎么知道有料？
听专有名词。
嗯，
对，他们的专有名词，他们用了蛮多，我知道是蛮深的专有名词。
嗯，
对，就是、
像是，
像他们会看得出来，那是看得出来 J sweep， 然后看、嗯、我们平常在讲的时候，我们只会，就比如说我们在讲二线的防守，我们只会讲二线，就是只会讲 cover 一二三四嘛，对不对？
对，
那。他有，我记得有一两次有讲出是 cover 几 cover， 比如说是什么 cover three sky 之类的，
嗯，
就是更进阶一点点。然后那个 three four， 他也会说，有时候偶尔啦，也会说出是 three four 的 under 或是 over， 偶尔会讲出来、嗯。对，我觉得这如果你的球评能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很厉害了。
嗯，
老实说很厉害了，对。
哦、oh, 啊，这样子，
就是蛮不容易的，对啊，
嗯，
但整体来说，我觉得，日本有很全力在推啊，然后也有吸引到一些人来看，只是说当天的比赛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看得懂的，我自己是有点怀疑，因为我在比赛后离开去车站的时候，我有听到一个老人在。有一个老人在问一群旁边也是有去看比赛然后在聊天的年轻人，就是问规则。那
哦，
对，那个规则我没有非常的完全理解他的问题的意思，可是我印象中我大概知道他在问什么。那个问题其实没有很难，
嗯，
对，那表示那个老人他不是看很久，从小看到或是从什么年轻看到老之类的，他是看不懂，可是去凑热闹，可是他愿意来看、
哦嗯、
可是他愿意去看， 对，
哦，那也蛮好的啦。
对，也是蛮好的，但我觉得就是这方面是他们在推广上一个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蛮成功的点这样子。
嗯，
对，那当然也是有，我在看比赛的过程中也是有遇到真的看得懂的，就是我看他们就是一样，我在听重要名词，我听得出来他们在讲的东西是真的你懂的人才知道的东西。
嗯，
对对，但是比例有多少，我觉得应该不懂的还是偏多数了。那当然也是有那种本职球迷，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不懂的人偏多反而才是好的吧。
其实
运动推广来说，
以推广的角度来说，基数多了一定是就是真的是内行的人才会是少数啊，这一定的。
对啊，
像其实做我们那边做了一堆人，我刚不是说我做中央吗？我们旁边一堆人嘛，我超怀疑那些人全部都不是会，就是平常不会看的。因为像旁边我的左手边是一个妈妈，她从头也没有什么，她没有什么在仔细看，没有什么仔细在看球赛，她都在对啦啦队挥手。我觉得一定是她女儿在跳啦啦队。然后像我的左手边跟我的前面那一排，就第一排，就是我在比赛当中，我也有跟我的就是一些队友在小抱怨。我说看我旁边做变态，他们都在拍啦啦队。
哦，是哦，
而且我右边那个真的超夸张的，我只是啊，就是啊，算了，这讲也不能怎样。他那个镜头全部都集中在就是裙子上下，大概
真假
不超过十公分吧，
没有拍
点。那个裙子很短哦，那个裙子很短，那个裙子是他们身体转过来背对我们的时候，就是你安全裤是看得到的，
对，
然后那安全裤也看得到屁股的一小部分，
对
对对啊。对我来说，我只觉得你们好屌，我觉得好冷，你们竟然可以穿这种衣服在那边跳上跳下，你们真的很屌。对，我只觉得他们辛苦了，但 anyway 我只是想说那个裙子其实蛮短的，然后他们的就是他们那个镜头很明显就是只有 focus 在裙子上下各十公分，我觉得你们是怎样。但后来我想说，啊，算了，不管我要专心看比赛，我不想管他们，对吧？所以我意思是说，就是其实不管你喜不喜欢啦，但至少证明他们的推广是有效的，那所以也才会吸引到一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进场嘛。对，不管他们不管他们要看什么，总之不是在看球，对啊，
对
对，所以。有好有坏啦，但推广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总是会吸引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来，对啊，这是在一个运动要推广初期，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但是我必须承认它难免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好，那在这一趴最后要结束之前，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这场比赛，就是我访问的这个球员阿迪亚米，他打得非常好嘛，那我诚心的建议所有有在打脚位的听众们，如果你有在打美式足球，对，然后你是在打脚位的球员，我非常诚心的建议可以花点时间跟花一点钱去看他的比赛，尤其是这一场，真的应该
是的。
对，
是的，我会花钱，我会好好花钱的。
对，因为1980块日币除以五，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嘛。对啊，
对，
所以我认真诚心建议，可以花点时间看他怎么打。他真的是，尤其是这场比赛，我看他其他比赛啊，但其他比赛还来也是表现很好。那尤其是因为这场是我从头到尾有花时间盯在他身上，注意他看他在干嘛的，他。真的就是好，因为我为什么我不会特别说啊？你说就譬如说有些人说啊，你就查理，我去看看 NFL 的比赛就好。对 ，NFL 当然是最高殿堂没错。可是你想，就像为什么有些教练会跟你们说，就是在打篮球的时候说不要没事去学 NBA 的动作，因为那个体能有些东西是你要体能条件要过一个门槛以后你才做到。那
对
那个体能条件。的那个门槛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达到的，但是所以 所以如果你的体能没有到那种超人中的超人的地步的时候，那有一些的可能是小细节或是有些观念，跟当你有那个达到那个门槛的时候的观念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他的打法会比较适合我们一般人。
嗯，
对，会比较，应该说会比较符合我们认知里面正常人的概念。当然我不是说他体能不好，是他体能其实也是很优异，只是可能没有到 NFL 最顶尖的那一票怪物的那个层级。对，所以他的打法是我觉得是我们比较能学得来的，而且他是一个我会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球员，然后也非常努力非常努力的一个球员，所以这个真的是蛮适合我们就是一般人去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我才会说，就是如果你的位置跟我们一样是脚位的话，又或是安全位也可以，就 safety 的话，我会建议你们花时间去看一下他的比赛，大概是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要进入 NFL 的部分了。
OK，
对，那我们在这一集，因为刚好现在季后赛进行了，然后刚好上个礼拜的战况又出现了一堆很关键的部分，所以我们会专注在一些决策方面上面的讨论。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 Jordan Love 的最后一集要如何抉择，就是在第四节52秒的时候，他在己方的36码，然后是 first and 10， 而且包装工还有两次暂停，然后就有他干一个长传，然后被 Dre Greenlaw 给 interception 杀死比赛嘛。对，那我想跟 Charlie 讨论说这个 play 要怎么看，因为那时候其实 Jordan Love 已经就是 Nick Bosa 已经快要碰到他了，然后但他其实 Aaron Jones 还在前面，然后在另外一边也有个 tight end， 可是另外一边 tight end 他明显是直接丢不到的，他唯一的选择似乎只剩下 Aaron Jones， 但 Aaron Jones 也没有到说他好丢的地方，然后那个 tight end 也没有过来救驾 Jordan Love 要去拿他的球，那这样子的话，这一球 Charlie 你觉得干一个长传是好的选择，是合理的选择吗？你觉得不能说完全合理，应该说是相对合理的选择吗？还是怎么样？你先讲。
我觉得 OK， 好，我觉得啦，第一个是不要没事丢对角线的球，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好朋友 J， 就是我有跟他讨论，跟他请教啦，应该说跟他请教的时候，他有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身为一个四分位，其实大部分的四分位，当你移动到球场的左右其中一边的时候，你的攻击面就会受限的，因为你通常身为一个防守就会知道，你就只能丢那一侧的球员。通常来说，对，那不要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像马洪斯克一样，可以，或是拉马杰克森可以一路这样 roll out， 往可能比如说往右边 roll out 出去，然后突然一个回马枪往丢那个球场左边的那个目标，不是每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是马洪斯，就是因为他是拉马杰克森，所以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我们不是，所以一般来说正常人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那这场比赛也是，这就是 Jordan Love 这场也是一样，我相信他未来有机会可以练到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丢出去就被抄了，就这么简单。
那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说你跟 J 讨论的结果是说就技术上来说丢对角线的球一定会变比较弱，对，所以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容易抄，是这样子吗？
对啊，对，我们不是在讨，我们当时不是在讨论这个 play， 是在更以前在讨论其他事情时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不要没事去丢对角线的球，因为其实真的不好丢，因为你发力的机制会不对啊。
对，
对，你发力机制会不对，你要扭转的那个方向也不太对啊，所以其实那个不好丢，你通常那个球线一定会比你想象中还要短，
嗯，
落点位置会比你想象中还要短，对，当然。你说马洪斯跟拉马杰森不会受影响，对，我再强调一次，因为所以他们是马洪斯跟拉马杰森，对
对，而且你当你的球速受到影响之后，你滞空时间变长，也更容易被抄或被判断说 被判读说，哎、欸，你的弱点在哪里？至少有更高的机会会可以去把它破坏掉，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那一球，其实就像很多人也在认就在讲的一样，就是你就直接丢出界就好了。你那个时候还有52秒，然后
对
first and ten 啊，在己方36码，落后3分，其实。你如果真的很不顺，拿不到 touchdown 的话，你推到 FG 就是射程区，然后踢 field goal 追平也是可以啊。
对，但就是他们的菜鸟的 kicker 不够稳啊，所以他可能是因为这样，他才会更想要硬干。
那这样子的话，你也还有两次暂停，其实
没错，
你也有时间。对啊，你要推到 touchdown， 其实也不是没有时间啊。你第一球就直接，他也不是第一球刻意要干大的，可是。就是那主要是因为口袋那个时候已经破了，没有办法。对，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不认为他是故意想要丢大的。可是，在那个情况下，其实你直接就是把他丢出界什么的都好，就是不要硬传了、啊，因为那个 play 就可能就是没有机会了。那其实你刚才说另外远端的那个 Tyen 没有去帮忙挡嘛？可是。
不是说帮忙挡，我不是说帮忙，没有积极过来要求、
哦，
就是他往右边 roll out 出去，对不对？然后
左边，
但 Tyen
对啊 ，Jordan Love 往右边 roll out 嘛，那、啊、Tyen 是往左边 leak 出去嘛？
对，可是他看到 Jordan Love 快要被 Nick Bosa 碰到，或者是他已经口袋已经整个爆掉了，他是不是该往右边过来？去救他，来去要求，因为其他人都跑深的跑走，你浅的只剩下那个 tie end， 那个叫 craft， 还有 Aaron Jones， 他是不是要一起？在我打球的观念中，我就说，那你要过来救他。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就是 Love， 你应该早一点就直接丢给 craft 就好了，你不要在那边等那个深的 open。我会觉得是这样子，因为 craft 是空的啊，你就直接丢给他就好了。而且没有人在你在第一档，你在 first and ten， 基本上你有推个3-4码都算成功吧？
对，
那
没错，
对啊，那他是往边线 leak 出去，你丢给他也可以啊，他就直接往边线跑，就暂停，时间就暂停了，不是吗？所以我觉得就 love 选择问题。
对，可是或者是说，是不是说其实那个 craft 不是他这个设计的 play 的？的前两个目标，所以他才会，他连这个 tie end 他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他就直接跑走了。
也许吧，可是
对，因为其实他，
可是口袋当下就已经爆啦，口袋当下
已经爆了，对，他这个 leak 出去很，对，他 tie end 这个目标超级好丢，一个大空档在那边就是超明显的，可是他居然连看都没有看到他，所以想说是不是 play 设计的问题？对，虽然口袋也没错，的确也爆得很快。
对啊，而且他一路跑到边线都没有人啊，对啊，都没有人在旁边啊，他丢出去跑出界就好啦。
对啊，就没有人在鸟他，
对啊，没有必要啊，而且你看他最后还是往左，就是你就结果论来说，他最后还是往左边丢，对吧？
对，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直接往 Crab 身上丢就好了？他附近没有人，你大不了就是 incomplete 而已啊，因为也没有什么损失啊。
对，那我想问你的说的是，就是已经在被逼近的状况下，你第一拍已经没有传 craft 了，但这样子你觉得 craft 需要是不是该来救驾，然后或者是 Aaron Jones 要更快的，他知道说自己挡不住 Bosa， 他要赶快出去准备接 check down。
其实 Aaron Jones 这个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因为他站在一个 tie end 的位，他是站在 tie end 的位置嘛，然后他其实就是稍微推一下 Bosa 而已，他其实是比较像是，就很像我们有时候说 tie end 就是在帮忙把那个 edge rusher 最外侧的那个 edge 往里面推，然后往里面推的作用是要为了让你的 offensive tackle 有更好的角度去挡住那个 rusher， 所以他就只是用手去推他一下，他没有真的下去。block 他就是推一下而已，所以这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这一球，这个 play 那个49人的就是 D line， 他们 Armstead 就是他们 D tackle 是跑一个，他是一个那边应该是，我看一下、哦，他这个应该是 twist，
对，你叫 twist 或 stun 两个类似意思这样子吗？
对，它
stun 是类似意思吗？
对，它有点像是一个 strong side， 应该是 strong side twist， 对。
对，
entry strong， entry strong， 对， entry strong。那你是 strong side twist， 然后所以 unstead 会原本是要往里面走，可是他 twist， 因为那个 bossa twist 往 twist 进去嘛，所以他会往变成 unstead 会往外面走嘛，反而往外面绕。那因为你预设已经是要挡住那个 edge， 所以 Aaron Jones 已经把 bossa 往里面推，让你的 offensive tackle 有更好的角度去推他，对吧？把它往里面推嘛，然后就是变得有点像是那个画面，有点像是 double team 或者 triple team 那种感觉，所以变成 Armstead 会没有人挡。那 Armstead 没有人挡的话，你这个时候离他最近的是 Aaron Jones， 所以他才
是没错，
他这个时候他没有得选，他一定要帮忙去拖住 Armstead， 挡不住，挡不住是挡不住，没有错，但是你一定要拖住时间。
对，可是他也没有拖到啊，他也扑空啊，就你看他最后就是他摸毛一下，然后自己就站不稳了，
就所以就拖时间啦、啊、就是摸就是跟他多拖那个 0.5秒都好啊。
对，而我是觉得说就是 Aaron Jones 跟那个 Kraft 他们在这个战术执行面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如果 Aaron Jones 挡得更扎实一点点，然后他有再更快的转头，那反而会有搞不好会有那么一点点 check down 的机会。
我觉得 Aaron Jones 要是挡得住 Armstead 的话，我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问题了。
怎么讲？对，他只是从他旁边碰一下嘛。对，那
的确、那个、他有去想办法去顶他。其实相对于 Bosa， 他真的就只是碰一下而已。可是 Armstead 他真的有想要去顶他，可是马上就撞回来了，被顶回来。那
对，
其实
对他自己一个踉跄战报，我会说这个执行的部分、啊、是，假如说他可以就是没有那个踉跄，那他是有机会可以接到 check down 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那个比较踉跄，比较像是他被那个 Armstead 那个冲过去的那个动量被带走了，被带到转圈圈。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点是说，其实你 Jordan Love 要是不 roll out 出来的话，其实那个73号的那个 offensive tackle 其实是有搞不好是有机会挡住的。对，没有，我觉得没有办法，这个就有时候就是年轻球员的判断了，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犯了一点点小问题，可能就不是当下最完美的决定，然后合起来就是一个失败的 play， 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啊？那年轻球员一定会有这种错误了。那反正这一批人都很年轻嘛，我们之前才之前就是。那个一些网络上面都有提到嘛，就是包装工其实是今年所有参加就是有打入季后赛的球队里面最年轻的一支球队嘛。那尤其
25岁而已。
对啊，那尤其他们四分卫又年轻，很年轻中的年轻，所以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啦，就是犯错了嘛，那就是修正就好了。
好，那我们这个 play 就先讨论到这边，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好，我们来到比尔那边，那比尔那边我们先讲到的是第四节这个 Stefon Diggs 的 drop， 他是在那个第四节还有8分23秒的时候，然后是从己方的20码开始，然后是一个 first and ten， 然后他直接当然是直塞给跑了一个直线的 Stefon Diggs， 然后他就 drop 掉那一球嘛。对，那这一球你觉得first and ten， 感觉这个时候 first and ten 长传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吧。然后对，然后而且他的确也是有空档出现的，然后也是他这个等级的球员应该要接到，而且在那么重要的比赛，相信王牌是没有错的，王牌就是这个时候拿出来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应该算是合理，对吧？
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 play 是 OK 的啦。那其实当下你其他目标也没空啊，所以然后 Josh Allen 传，他也不是在真的被受很严重压迫的情况下传的嘛，他其实传的当下周遭也口袋还算是没有破的状态嘛，所以然后他最后传那个位置其实也，你说到真的真的很准吗？倒也没有，可是我觉得以当下那个后面还是有人的那个情况下，他传那个位置很 OK 了啦， 其实是那个绝对是 Diggs 要接到的球，但是他没有接到，
对 是可以接到的，
对，
对，
那绝对是可以接的球，所以
对，没错，
没什么好说，
不是完美的球，但可以接的球，至少七十分吧，六七十分有
啦，我觉得有八十分的啦，其实我觉得至少八十分，有八十分的这个位置有八十分的，然后你是队上的一号，然后你是明星，你是明星等级的接球员，不好意思，你就是应该要接到那颗球，就这么简单。
对啊，
对，所以这没有什么好说，就是 Diggs 的问题。
对啊，虽然说你在这个时候还蛮早就拼得分，会给酋长很多反攻的时间，但我觉得至少先把气势先转移到自己这边吧，然后这样子对防守也比较有帮助，或者这个长传之后，就算你没有达阵，你至少也有个 feel go， 就是我觉得对气势是会有影响的。对啊，但我觉得这个对，反正总而言之说，在这个 first down 然后在这种状况下尝试这一球。是没有不行，是 OK 啦，虽然 是合理的选择，就很可惜 Stefon Diggs 没有接到这样子。
对啊，就整场其实也没几，他也没丢几个长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突然给你来一个长的，没有什么不行啊。而且
对，
而且如果有了，就你看嘛，那个位置大概已经在20码，就接近红区了耶，其实很危，就是一个很好的 play 啊。那就像你讲的，就是对双方士气的消长，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对啊，那当然没接到也是很大的变化了，所以
对
对吧？
没有，可是还好后面他还是有拿到 first down 那些，当然我觉得是很大的变化嘛。
结果论来说，还好是救回来了啦。
对，但可惜对，就可惜没有，
对啊，
最后没有拿到分数啊。
对啊，对啊，对啊，就没办法。
好，那我们再移驾到下一个关键的 play。那我们移驾到如果有听众的话。有在你刚好手边有电脑，你可以看到 highlight 的11分06秒，来看一下这个 play。这个 play 是就是 third and 12三档12嘛，然后剩下是10分55秒的时候，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时间这个倒叙了一下。那这个时候三档12码丢了一个长传，然后它是 incomplete。这个三档十二码，
那时候比赛时间剩11分了，剩下11分钟。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他一个 incomplete 这一球 ，Charlie， 你先讲，你觉得如何好了？
从 play call 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call 这个 play， 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你要说不能 call 也没有，就像我前面讲，就是整场比赛你就没有几球长的，那其实你就结果一样，就结果论来说 ，Josh Allen 有没有传到？有啊，就是
对，是有传到了，
就没接到啊，对啊，就是没接到啊，对啊。那其实我会觉得说，如果比较有一些有争议的点，就是这个 play 就所有人都是丢长的，在丢的那个当下，你顺着那个球行进的时候，那个摄影机的画面去带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在。First down marker 那附近的位置都没有目标，所以
看一下，
他那个视角有限啊，所以我也只能说从视角来看没有目标，可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没有目标不知道，因为他基本上只有拍到整个球场的左半边而已，右半边搞不好其实有，我不知道，但 anyway 就是反正目前就画面上看是没有，那我觉得。
欸、没有有一个短的目标啊，
那个短的不是在 first down marker 那边，那是在更里面的。
对，但给他至少还可以 yard after catch， 是不是还是有机会 yard after catch 的？
你说左边那一个吗？
对对对对对，
不行，因为那边已经有一个球，你看他丢的时候其实有个球员在 first down marker 那附近，他其实如果往那个地方丢，他拿不到 first down， 那个位置他应该拿不到 first down。那其实拿。
但有人在盯他，可是 one on one 的话，如果他用一点技巧，还是有那么一点，还是有机会的、啊。因为毕竟 one on one 难说吧，
我觉得机会比较低啦。我会觉得，因为其实你要想今年的酋长的防守其实很强啊。
对
对啊，所以而且那个人是不是 McDuffie 啊？我觉得那个 corner 好像是 McDuffie 哦，我觉得应该没有机会哦。
嗯，
对，那个是
McDuffie 的 tackle 是蛮凶，是很凶的。
对。我再重新看了一下，对，那个是 McDuffie， 那个22号，那是 McDuffie， 所以你要让他去面对 McDuffie 的 tackle， 我觉得应该是 有点困难啦、啊、对吧、啊、所以他其实以要拿 first down 的角度来说传那个目标也不行，
嗯，
对啊，所以就结论来说你也没有太多选择了啦。
对，但其实那一球怎么讲，虽然他是有丢到，不过要是我的话，要是我失分我不会丢啦，因为那一球他有 double team， 所以刚好有 safety 在附近，所以那一球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要是我在 read 上面我可能不会丢，因为虽然
可是那一球，那一球我的结论，好你先讲好了。
对，所以就是因为那一球可能附近有 safety， 他丢下去会比较美，会比较危险一点点这样子。对，但的确我说以时间来讲的话，
因为我觉得他
对可能没有那么有必要啦。
我觉得他就是要丢一个 sliding catch， 他就是丢了以后就是接到直接倒，然后就是继续下一波，他没有要就是那个丢法跟那个设计给我的感觉，那个 play 设计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接到直接倒地然后就进行下一个 play 了，就是也没有要给你拼，也没有要给你拼 yard after catch 这种东西在这个 play 里面。
对，对，我知道你意思，但怎么讲？但他那一球，你看到他在接球的时候，其实他是在两个人中间接球的，就是这一球是比较危险，不管是被拍掉或者是被 interception 都好，我觉得这一球稍微危险，他的 read 决策稍微危险一点，这样子。
对，但丢到了，
对，
丢到了，
对，这一球不得不说，但丢得好，丢得准啦，没错，
对吧、啊？所以没办法，就有时候运气不好嘛，没有办法。
对啊，但怎么讲？
裁判不青睐啦，应该这么说，裁判不青睐啊。
对，那当然这种球，当然你在这种时候，你还有11分钟，当然中距离还是比较稳妥嘛，除非我是说。长传我还是比较偏好可能真的是对手不小心露出比较大的空档会比较好，但可能你要设计有一两个在中距离，就是你刚刚讲的 first down marker 那边，可能在那边游走会比较好一点的，我觉得
就应该说那个时间点你只要先拿 first down 就好了，你也没有一定要丢那么长啦，其实
对啊对啊没错，
对啊，所以主要我觉得主要问题在这个地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比尔队的下一个 play， 那我们到 highlight 的13分13秒，那这边就剩下1分55秒了，然后是 third and nine， 然后在已经杀到酋长队的26码这边的，然后 Josh Allen 也是在口袋中看了一下，然后最后跑出去。然后丢了一个 incomplete， 直接塞 end zone， 然后丢了一个 incomplete， 然后最后失败，然后才让他们的 kicker 上来踢。那这个 play Charlie 你觉得如何？
嗯，
因为这个 play third and nine 剩下1分55秒，就是时间有点紧迫，可是可以看到说他其实在可能就是离起攻线5码附近，其实是有球员是有空档出现的，对啊，
不是啊，5码，问题是你要9码、啊，
对，但他防守球员离他还有一段距离啊，
那个位置过不了 first down， 那个位置其实
我觉得有机会、欸，
有两个人在守他呢，
没啦，没有两个人啦，
附近有两个啊。你现在说你现在说的、就是、他们现在是好在起攻线跟 first down marker 的中间有三个比尔的球员跟两个酋长的球员，对不对？
对，没错，最上面那个啦，我说最上面那个，
你说最就是以 Josh Allen 的视角来说最左边那个，对不对？
对，欸，那个两步就到，那个两步就到了，那个街道转身两步就到了呢，
你要想啊，他是跑，他那个是跑一个类似硬的位，跑一个硬的那个一个，他是一个 outside in 的，
没有，他有刹车的，
对啊，
他没有在往防守范围内直直冲的，他有慢下来，
那个是我看一下哦，那个是哦，他是那个是 Shakir 啦，那个是10号 Shakir，
对。
啊，你看他是跑一个，他是先往外跑，然后再往里面跑一个 outside in 嘛，他是跑一个 outside in 的那个路径嘛。那其实你跑 outside in 的路径，你其实是往着，你是往那个啊，你是往对方防守的方向移动的啊，所以你还要再你还
要
再考虑，不是你还要再考虑丢球过去要时间，这个是就是防守方看到你丢球的时候，他一定也是会去想办法去可能抄啊，或是去撞你的接球员。所以在这样的，而且 Shakir 并不是一个很壮的，不是一个
对，他是比较小只的，
就是比较瘦啦，应该说比较瘦啦，小只。他其实跟 Stefon Diggs 差不多，但反正 anyway 就是大概六尺左右。好，那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他就算真的让他接到球了，我个人觉得他应该过不了 first down marker。
我觉得，但我觉得以场上状况来看，你其他你在 end zone 还有两个比尔的球员都被盯死了，我觉得他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选择，是相对有机会的选择。
对，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口袋就整个破了，而且一堆人在追他，他其实也
没有，他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破，那时候还是有机会，我相信 Josh Allen 有机会传得到的。对，所以我觉得说他可能会是，就算你拿到 fourth and one 或 fourth and two， 你还是有可能拼个那个 touch push 之类的。或者是 design QB run 之类的，我觉得，因为其他人都被盯死，我觉得 Shakir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可是你往 end zone 一丢，你就直接没啦，你就直接四档九码了。因为而且 end zone 那两个，你看他离球的落点都还有段距离，
因为就是一样，他在被追的情况下丢的啊，所以其实不知道，我觉得。看起来像是在丢故意丢 incomplete 那种感觉，
对，就是很怪啊，就是有点奇怪，就是说他那个 end zone 离他目标离那么远，
没有，因为就没有机会啦，他就是没有，我自己的感觉是他觉得没有机会，他直接丢出界，他这球是故意丢出界的，
对，可是其实你看他 roll out 的时候，就是那个有个 defensive tackle 感觉速度不是很快的，就是离他其实还有两三步的距离，就是其实 Josh Allen 还是有机会。再调整一下他的步伐，然后马上再传出去的。而且就是，
我觉得
对，因为我是很相信 Josh Allen 他这个体能上面的调整能力的。对，而且就是你要看，你还要想，他虽然他看起来像在丢个 incomplete， 他就是想让 kicker 出来踢的嘛。假如说依你这样讲的话，他是故意丢 incomplete 的话，但你要考虑到说 Tyler Bass 他本季没有很准，他 field goal。82.8% 才排第28名而已，对，所以还是要是我的话，可能还是你至少再丢个一球，然后至少再多进个一点，你觉得嘞？
我觉得刚下可能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多，因为人已经上来了，其实你就没得选，就只能丢出去了，不然就是他已经 roll out 在 roll out 的那个时间，就是在 roll out 的那个当下，他其实就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如果你说是在 roll out 之前的话，那可能还有得选。roll out 出来以后，他基本上没得选了。
对。但假如说你要尽快争取时间，帮 kicker 争取到比较好的踢球空间，这个应该是可能，教练团在前一个 play 就要在麦克风跟他，是不是就应该在麦克风跟他讲好说，这个就算你拼四，你就算是短的传，你没有拿 first down 也没关系，你至少要再拼近一点，让 kicker 好踢一点，这样子。我不知道那个在那个情境那么情急之下，他们会不会有？
我觉得可能没有
余裕去讲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没有余裕，没有那个心情，对啊。所以我不知道，对我来说，这个 play 其实我觉得我不会太去责怪 Josh Allen 的选择问题，虽然他的选择确实没有很好。那对我来说问题比较大是前面一个 play， 就是 second and nine， 然后那个时候一样在26码，那个时候就是你可以往前看，就是那个时候 Diggs 是从右边往左边跑一个 drag， 然后那个空档超级无敌大，然后 Josh Allen 我确定他有看到，因为他的头就直接往那个方向转了，可是没传。那个 drag 拿到，那个 drag 传了，你至少可以往前推个四到五码，没记错的话，大概可以推四到五码，所以你就会变成 third and four。third and four 你就有很多操作空间的。如果今天 third and four， 然后一样的 play， Shakir 没有传，那我就完全认同你说的。可是今天是 second， 今天是 third and nine， third and nine 的话，我觉得就会有风险。对，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前面一个 play second and nine， Diggs 完全空的，你没有传，那你没有传就会让你接下来这个 play 更难搞。对，而且他的那个 play， 他也是想要往 end zone 塞，然后没接到。而且那一球是他是真的有认真想要塞的，他不是像这，不是像 third down 这一球是想要丢出界，他是认真想要塞 end zone 没塞到。然后那一球也是有点像前面我们说那个 highlight 十一分钟那个 highlight 一样，就是他是丢在一群人 cover 的那个空档里面，可是没丢到。对，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前面那个 play 你到底干嘛？对啊，这个 play 我就觉得就是啊，就没机会啊，对吧？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对啊。好，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啊，就是应该说总结一下比尔才对，因为比尔已经他有连续三次在季后赛被酋长干掉了嘛？对啊，然后的确。这一季酋长不是他们最好的状态，但的确这场比赛，酋长他是比较值得赢下这场比赛的那一队，应该是吧？
应该是啊。其实这场我是觉得 Josh Allen 打得不错啊。
对，是还不错，但比尔，但的确你也看到说比尔这支球队他的问题还是稍微多一点，像是 James Cook 有 drop 掉一个 timing pass， 那个我、哦、真的超级可惜的。然后还有后方有个失误放给 Kelsey 一个大空档嘛，
不止一个失误，好几个失误。
对，就是很可惜。然后第四节 Josh Allen 还有个 fumble， 然后还好是被自己人捡到，就是你比尔就是一直让别人感觉到。我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就是很心惊胆战吧，不知道 Charlie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不知道，James Cook 那一球，他其实是一个往左跑一个 Texas， 然后我自己看的感觉是被撞到，所以那个 timing 有点稍微跑掉了。就是他接球的那个感觉跟那个节奏有点跑掉，但
对，但的确手有碰到球，没有接下来就是。哦，很恶玩，
很恶啊，对啊，他也很恶啊，他看起来很明显很恶，对啊，那比赛嘛，就这个状况是会发生的，所以你要责备他或是帮他开脱，其实都有道理啦，就看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那我们刚才说嘛，这次其实单就 Josh Allen 来说，我觉得他打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那问题在于说，单以这一场来说，这一次他们输给酋长的问题，我觉得是他们 linebacker。真的是倒到没有人了啦，这太伤了，这件事太伤了。他们季初，应该说他们从本季开季到现在，最主力的 linebacker 四个，Terrell Bernard， 那在上一场对钢人的比赛扭到没办法上嘛，那另外一个 Dorian Williams 也是受伤没办法上。然后还有那个 Matt Milano， 他打了五场就直接报销。对啊，那包括还有一些什么 Specter 啊，一些就是 Linebacker DN Hybrid 的那种球员，也是就是有大大小小伤都不能上，然后变成说这一场的先发是他们这四个主力里面唯一目前还活着的 Terrell Dobson， 跟今年只上了两场比赛，然后其实都在特别组的Inside Linebacker AJ Klein， 然后其实你说。Dobson 虽然是其中一个主力，可是他其实也是在特别组待的比较多，所以你就看其实这场比赛如果是这两个人，尤其是 AJ Klein， 如果是他去对到 Kelsey 的话，整个被吃爆啊！其实有一球，你就看，其实我忘记是 在应该是在上半场的时候 AJ Klein 去对到 Kelsey， 然后直接被一对一吃干抹净啊。他们那球没有大空档，可是也是被吃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没有 linebacker 对比尔防守的伤害，就是这一场酋长跑阵是146码。什么意思？他们例行赛只出现过四次超过这个数字，然后基本上他们跑阵的那个场的那个码数跟上一场对海豚147码就差一码而已，所以就差不多。可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海豚的防守跟比尔的防守是在同一个等级吗？不会。所以你就知道就是比尔的 linebacker 就是伤兵的状况有多严重，对吧？那对比尔来说，他们整季下来只有三场比赛被对手跑超过146码，对啊，所以我觉得因为整个跑阵守不住，所以你就会看到其实像那个他们的安全位 Jordan Poyer， 他三不五时需要下到二线去帮忙，下到 box 里面去帮忙。那 Poyer 下来的话，表示你二线的人就少了嘛，那少了就会比较好传，所以他会出现一些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那种大空档，就是你会觉得奇怪，比尔的二线不是很豪华，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对，但没有办法，因为 linebacker 少到没有人了，大概是这样子。
对，那最后可不可以请 Charlie 帮我们总结一下说，那你觉得现在比尔这种你要他如何走出这种 PTSD 酋长的障碍，然后你觉得说他们主要修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选秀嘛，还有看或者是自由市场的看的状况，然后对啊，那你觉得说比尔他最主要往哪个方向去修理这样子？你觉得，而且尤其就是 Stephon Diggs 可能来了，他有很好的表现没有错，可是他也是就是跟着比尔一直在季后赛缠念这样子，你觉得就是而且还有大家有提到那个可能两个 safety 也比较年纪比较大嘛，对啊，那你觉得呢？这个部分要怎么修整
？PTSD 的部分，请找那个心理医生。对，我没有办法，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请找运动心理师。那阵容，单纯就阵容的部分哦，我这个我有些想法比较大胆一点了。我觉得 Diggs 要换掉，因为其实我必须说我这不是马后炮，可是打从Diggs 跑去比尔，我就一直不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这不是一个很差的决定，但是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决定。尤其是你这支球队，如果你这支球队是想要争夺冠军的话，然后你的一号接球员是 Diggs，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接球阵容。Diggs 的成绩，就是 Diggs 的成绩很好，但
对
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真的很王牌这种等级的接球员，
很不是很 clutch 的那种球员就对了，
也不一定是很 clutch， 就是他就对我来说，他就是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 tier one 的 receiver， 他不是那种王牌，他不是那种，他没有一直没有给我一种王牌的感觉，
就是一般的明星球员就对，还没有到王牌。
对 ，Evans 是王牌，然后 Kelvin Johnson 是王牌 ，Julio Jones， 哦 AJ Green。Gronk， 然后 Edelman 这种，他一直没有给我这种感觉，就是你丢给他就是会拿到球，就是会他就是会接到球，这种很稳的这种感觉。对，那另外一个比较硬伤的部分是因为，今年虽然有打出那个 Shakir 嘛，对不对？可是 Shakir 跟 Biggs 其实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是比较偏瘦，然后稍微有点小，但没有很小，就是标准体型，就是6尺0啦。就是60，
那就是一般体型啦，
就是一般体型啦。那
对，没有特别突出的，
对，可是都是偏瘦，偏稍微有点偏瘦。那我会觉得说，他们队上没有一个真的很实质意义上的 X receiver， 就是那种可以跑长的、跑那种深远威胁的。因为有这种球员才比较好，让对方更不敢去放那个，更不敢去放掉 Josh Allen 的，就是深远的威胁。对吧、啊？
对，
我觉得这会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可以稳定接球，不一定要真的超强，可是可以稳定把球接下来的那种深远威胁，然后看能不能高一点啦，大概6尺1、6尺2啦，6尺0真的稍微有一点点的残念啦， 这是我的感觉。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没，就是目前的进攻阵容没有大问题。那防守的话，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啊，就是两个 safety 的合约都差不多要到期了嘛，大概一个我记得一个到期，一个还有一年啦、啊。那这两个也都是33、34岁，其实要考虑，要么接班啊，要么就是看有没有年轻人接班了、啊，不然就找人家换掉了，因为有其实真的有年纪。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 linebacker 就是 Von Miller， 他到今年完全只剩下精神领袖的用途，就是你看他数据就知道，他其实上的很少，然后数据产出也很少，对，所以。看有没有他们现在的 pass rusher 主要是靠那个 Leonard Floyd 跟那个 Gregory Russell， 那我觉得Rosso 对不起，那我觉得看有没有需要再补一个可以站 edge 的 linebacker 去搭，就是他可以有事情况，他可以去 rush， 然后也可以去守 cover 这种比较活棋类的这种 outside linebacker，
就替代 Von Miller 的角色就对了。
对。算是，那不然的话，我觉得补一个好的 middle linebacker 也是一个解方啦。对，但总之我觉得 linebacker 这边整体来说，其实年纪都不大，主要是功能性的部分，可能看再稍微补强一下这样子。对啊，那 D line 的部分其实都还年轻的，都不到30岁啊，或是30出头，30、31这种都还。都以第一代来说，都还在当打之年，我是觉得这就还好。对啊，
对。不过其实这样子补起来，也是不好补。就是这样 ，linebacker 跟 safety 要找到好，要真的找到好的可以冲击冠军的，的确不容易吧？可能是会，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 safety， 因为 safety 两个都你要一次换掉一。两个 safety 其实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那 linebacker 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可补可不补啦，有补当然最好啦，那没有补，用现行的阵容其实也没有，不要受伤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用啊。
好，对，那对，然后还有那个 Taylor Rapp， 他最后杀死海豚队的那个 interception 超级漂亮，可是他这一季上场很少，可以看一下说要不要让他接班啦。
哦，也是可以啊，因为他这两场都受伤，就是有点就是刚好没存在感，所以我也忘记他的存在。
对，因为他这两是完全没有上的嘛，就还蛮可惜的。
对啊，
对啊，看你要不要让他接班，或者是试试看这样子。
没错、啊，所以我就说看就是接班或者说是那个嘛，都是或是找人来顶都是一个选项，对啊，那既然如果要让 Tyler 来接班，就让他试看看了、啊。
OK， 好，那这集就差不多了。那感谢 Charlie 到日本当我们的特派员，被我推坑，有觉得当记者好玩吗？
不好玩，
对，然后
不好玩，
对，就是对，就是其实我们节目就是一直都把那个采访外国球员，就不是应该不能说外国人，把采访就是美国的球员当作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吧，就是有放在心里。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有在。IG 啊 LinkedIn 上私讯一些人，可是都没有得到回应，这样还有包括一些教练，我以前学校的教练这样子，对啊，但没想到就是 Charlie 会是先第一个去跟美国人采访的，也谢谢 Charlie 就是踏出去这一步，我觉得超酷的这样子。
不会啦，就不是啊，应该说不客气。就反正对，就是好啦，就是我们有顺利踏出这一步啦。那希望未来对我来说怎么讲？我刚才虽然讲是这样讲，但是我整体来说，我也是就是谢谢 Dennis 有推了这个机会，然后我有机会认识到一个很棒的朋友，然后也。对啊，我觉得我真的越看越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啦。对，然后所以我再次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个 NFL 360的那个影片。对，他那个影片是在 NFL， 我刚才看了，他在 NFL 的官方频道里面，然后可是他的那个影片标题是 NFL 360这样子。对，那他里面有那个英文跟日文字幕都有，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可以 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字幕。对，基本上在台湾大部分的人来说，应该这两个语言多少都会懂一点点嘛，就是你看你要用哪一个语言都好。对
对
对啊，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影片啦，我觉得蛮感动的。对，然后再强调一次，就是如果你是球员的话，尤其是防守组的，看一下他的比赛，真的我觉得值得啦。
嗯，好，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喜欢美式足球的朋友，那也欢迎透过 Apple Podcast 或 YouTube 的留言功能跟我们互动。那我们有脸书社团，但加入的话要回答三个问题跟同意社团规范。那些想加入但没有填的，拜托帮我补充一下，帮我补一下，我就会放你们进来，一跟大家一起互动了。那我们也接受小额抖内，那小额抖内钱我们都是用来租用录音室邀请来宾。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喽，谢谢Charlie，
谢谢，
拜拜，
拜拜。